上回书说到南阳陈震见关云长下书，后来陈震果然就保了刘关张弟兄。陈震把关云长这封回信收好了之后起身告辞，关云长亲自给送到门外。等陈震走了之后，关云长立刻来见二位嫂嫂，就把陈震下书这件事禀明了甘糜二位夫人。然后关云长就请二位皇嫂收拾东西准备辞曹而去。关云长回到屋中，第二天骑着马来到相府面见曹丞相要告辞。没想到到了曹相府府前，关云长可愣了。每日相府门前热闹非凡，车水马龙，今天相府门前冷冷清清。关云长抬头一看，相府门外挂出了回避牌。关云长长叹一口气，心说丞相挂出回避牌是不愿意见我关云长，不容我关云长走吧。但是关云长去心已决，就骑着马回到自己的家中。到了第二天仍然到相府告辞，相府门前还是悬挂回避牌，第三天仍然如此。关云长心里难过呀，没回家绕道就奔张辽他们家来了。没想到来到张辽府前，刚一下马，门官迎上来了。关将军，您是不是要见我家张将军呢？我家张将军偶染风寒，周身不适，不能接驾，还请关将军恕罪。哎呀，关云长明白曹操的用意，你不让我走，张辽他也不见我，但是我关云长是决心已定了。关云长回到家中之后，来到书房，提起笔来给曹操写了一封书信。这封书信写的是与少使皇叔视同生死，皇天厚土，实文思言，前者下邳失守，所请三世以蒙恩诺，今探知雇主现在袁绍军中，回思昔日之盟，岂容违背？新恩随后，旧义难忘，兹特奉书告辞，抚慰照察，岂有余恩未报，愿以一之一日。关云长这个人，傲上而不忍下，欺强而不凌弱，大丈夫光明磊落。你曹操不让我走，我写一封书信，把事情跟你讲清楚了。说我关羽少使皇叔视同生死，我年轻的时候就保了皇叔刘备一个头磕在地下，不求同生，但愿同死，皇天厚土，十分私言，前者下邳失守，所请三世以蒙恩诺。你曹操指挥人马兵困下邳，让我关云长归降，土山约三世，我所请三世，要我大哥皇叔刘备左将军的俸禄，我降汉不降曹，将来知道我大哥身在何处，我要离你而去，所请三世以蒙恩诺，你曹操已然答应恩准了。今探知雇主现在袁绍军中，关云长实话实说呀，并不隐瞒，我探明白了，我家主公皇叔刘备在袁绍呢，回思昔日之盟，岂容违背？想念我们刘关张弟兄，磕头的时候发下誓言，立下盟约，不能违背啊！心恩随后，旧义难忘。关云长这封信重点就在这两句话呢。不错，我关云长来到曹营之后，你曹操对待我，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，上马赠金，下马赠银，锦袍相赠，十名美女，赐予沙囊，把我官居偏将军，给我赤兔千里马，恩重如山的。但是你对待我是心恩，心恩随后，旧义难忘。你对我再好，我也不能忘了我跟大哥刘备三弟义德的义气。 为什么关云长传到而今有这么多人供关云长，崇拜关云长，也就是关云长新恩旧义分得非常清楚。关云长明明白白告诉曹操，新恩随后，旧义难忘，所以我才写这封书信跟你告辞。岂有余恩未报，愿以一之一日。我关云长不是小人，你曹操对我有恩，我斩颜良，逐文丑，收复汝南，报了你曹操的恩德。因为当初也说过，知恩得报，我报了你的恩，我再走。斩颜良，逐文丑，收复汝南，已然报了你的恩了，但是你对我太好了，岂有余恩未报，愿以一之一日。这封信这么说的，关云长也就这么做了。我斩颜良，逐文丑，收复汝南，报了你曹操的恩德，没报完呢，你对我太好了，这恩什么时候报？将来再报。什么时候报啊？华容道啊。后来曹操败走华容道，关云长不忍心看着曹操死在自己的马前，往旁边一拨马，把曹操放走了。这就说明关云长这个人确实是个大丈夫，光明磊落。关云长把这封书信写完了，把书信封好了，派曹操在这儿的人前去相府下书。这几天关云长并没闲着，白天到相府告辞，然后回到家中，就让这几十名老军把曹操所赐的金银还有金银器皿都查点清楚，一一造册。凡是你曹操所赐，我是一样都不要，账目是很清楚。要把这十名美女叫来，让他们住在偏房，告诉十名美女，你们等着面见曹丞相。然后关云长来见二位皇嫂，甘夫人、糜夫人早把东西收拾好了。二位嫂嫂，我已然写书信辞别曹丞相，请二位嫂嫂上车。甘夫人、糜夫人由打内宅出来，到了府门外上车。从徐州来的时候带着30名老军，这老军也都把东西收拾好了，把关云长这匹赤兔千里马牵出来，备好了鞍鞯，在这匹马上挂着关云长青龙偃月刀。关云长在屋中把盔甲包打开了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拴纱饰物，全身披挂整齐，带好了身旁的佩剑，然后就把曹操所赐的偏将军颔首亭侯的印亲自悬挂在房梁之上。所以说关云长封金挂印传为千古美谈。关云长一看全都弄好了，然后由打屋中出来，出了院子，到了府门外，拢四将认得帮鞍上马。二位嫂嫂，现在我要保着二位嫂嫂启程了，来，老君推动车辆，够奔许昌北门。老君推动甘夫人、糜夫人车辆，够奔许昌的北门走。关云长跨下马，掌中刀，保着二位皇嫂到了北门这儿了。这许昌北门有门军门官呢，谁不认识关云长啊？一看关云长全身披挂，两辆车，门吏赶紧上前施礼，拜见关将军。关将军，请问您出城了？是啊，关某要出城，保着二皇嫂河北寻兄。关将军，您既然要出城往北而去，请您拿来丞相的令箭。啊，我关某前去拜见丞相，相府高挂回避牌，未曾得见丞相，没有令箭。二将军，您没有令箭，我们可不敢把您放出城去。啊！ 关云长听完这句话，气往上撞：“卧蚕眉倒竖，丹凤眼，圆睁五柳长髯，胸前飘摆晃身形。”擦啷啷啷，贾玉声音直响啊！关云长一抬腿，摘下青龙偃月刀，刀头刀转，在手中一擎：“你敢不放我关某出城吗？”啊！这门吏怎么一看就关云长这口刀？甭说自个儿没有颜良文丑的本事，就是有颜良的武艺，有文丑的功夫，能逃得出这口青龙偃月刀去吗？啊，二将军您走。门吏可不敢拦了。关云长吩咐老君推动车辆，老君推动两辆车出了许昌的北门，关云长纵马而出。这门吏呀，赶紧撒腿就问相府跑，禀报曹丞相。其实呢，曹相府门前虽然挂着回避牌，曹操并没休息，曹操就坐在省厅之上，这边是几位谋士荀彧、荀攸、程昱、郭嘉、刘烨、满宠、毛玠、吕虔，这边众员大将。张辽、张文远也没在家中养病，就在曹操身旁坐着呢。因为曹操知道关云长要走啊，自己想留关云长，但是曹操确实没有良策。曹操坐在省厅之上，跟文武群臣商议。就在这时候，门吏进来了。何时禀报？启禀丞相，关云长派人前来下书。曹操把这封书信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哎呀，云长去矣！这四个字确实是曹操的真心写照啊。从打十八镇诸侯陶董卓的时候，曹操就爱上关云长了。关云长温酒斩华雄，刘关张弟兄三英战吕布。关云长忠义之士，胯下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刀，纵横天下，无人能敌。好不容易把关云长收在自己的麾下，自己对关云长又这么好，但是就买不住关云长这颗心，曹操能不难过吗？曹操两眼发直，报。曹操一看是门军，何事禀报？回禀曹丞相，关公夺北门而去，随行两辆车，还有老军三十余人，往北而行。曹操心说，果然出北门，够奔河北袁绍军中。曹操还没说话呢，这时候又进了一个，曹操认识啊，就是关云长所住宅院的总管，往地下一跪：“启禀丞相，关公把您所赐的金银全都封好了，留下账本，美女十人另居别室，汉首亭侯之印悬挂在大堂之上。丞相，您所留的人他是一个都没带，只是保着甘明二夫人，从徐州来的三十名老军已然离开许昌。”哦，曹操手捻胡须，瞧了瞧文武官员，曹操动心呐，关云长是封金挂印而去。哎呀，此时曹操欲哭无泪，曹操真难过。就在这时候，有一个人挺身而出：“丞相，请您给我铁骑三千，待我生擒关云长，献于丞相。”曹操跟手下的文臣武将顺声音观瞧，说话这人是位老将军。 位老将军虽然年纪不小了，但是长得十分魁梧，虎体熊腰，身高在九尺开外。看面貌，面皮微黄，两道苍眉斜插入鬓，直入天仓，一双虎目皂白分明，高鼻梁，四字口，一步隐然胸前飘洒，头戴素缎色扎巾，勒着一对亮银魔额，当中间一颗明珠，二龙斗宝，身披素蟒，腰横玉带，足蹬官靴，身旁佩剑，曹操手下老将军蔡阳。蔡阳虽然年过六旬了，但是一口蔡家刀是刀法娴熟。这个老将蔡阳自打关云长来到曹营之后，他心里就不痛快。曹操手下不少战将，尤其是徐晃跟张辽，那跟关云长交上朋友，感情特别好。最看不上关云长的，也不喜欢曹操这么重待关羽的，就是老将蔡阳。心说关云长只不过胯下马掌中一口青龙偃月刀，武艺高强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你曹操至于这样尊重他？今天他走了吧，不辞而别。所以老将蔡阳挺身而出，丞相，您给我三千人马，我杀上前去，申请关某献与丞相麾下。曹操冲老将蔡阳一摆手，曹操并没说什么。这时候谋士程昱、程仲德站起来了，冲曹操深施一礼，丞相，仲德你有何话讲？丞相，您对待关云长这么好，今天关羽乱言骗赌，不辞而别，冒渎君威，其罪不小，今天关羽一走，要是投了袁绍，就等于给袁绍猛虎添翼呀，对我军不利。丞相，您还是把关羽追回来，以绝后患。哎呀，曹操双眉一皱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其实程昱这话说的对不对啊？说的挺有分量的，乱言骗赌。就是说关云长给你写这封书信，在一张纸上胡乱编了这么几句话。冒渎君威，渎就是轻慢的意思，君指的就是丞相曹操，就是他冒犯了你丞相的神威，你必须得把他捉回来，不然的话他到了河北投奔了袁绍，袁绍是如虎添翼，对咱们不利呀。程昱的话确实触动了曹操。仲德呀，你这话诚然不假，可是当初土山约三事，我已然答应关云长，今天怎么能失信于天下呢？各为其主，他走就让他走，还是不追为佳。像关云长这种人，来得明白，去得明白呀。财会不能动其心，富贵不能移其志，这种人我十分敬佩，你们大家要学习关某。曹操说这话说得太对了，土山约三事我答应了关云长，今天我不能失信于天下。再说关云长这个人，财会不能动其心，富贵不能移其志，这种人我佩服，你们应该向关云长学。关云长不能不让曹操佩服，曹操所以对待关云长好，用什么十名美女，金银器皿，上马金下马银，给你官做汉寿亭侯偏将军，只是给钱财会给官职，可是关云长这个人才会不能动其心，富贵不能移其志啊，所以说曹操对待关云长就没有办法，没法收关云长的心，这种人我佩服，你们在我曹某手下就应该向关云长学呀。 曹操说完这几句话，大家谁也不愿意了。曹操问了一声：“文远何在？”张辽这么半天也不敢说话，听曹操一问他，赶紧来到曹操面前拜见丞相。曹操看了看张辽，心说：“张辽啊，你的心事我明白。虽然说土山约三事是你当中间劝我曹操答应的这三件事，可是现在我并不怪你。文远呐，既然关云长要走，我曹某就把人情做到底，请你急速去追赶关将军，让他慢走一步，我曹某亲自送行，馈赠金银以作路费。另外，我早已给云长做好了一件崭新的锦袍，赠给他作为日后纪念。文远呐，你先行一步，我随后就到。”遵令。张辽听这话，心里非常舒服。要怎么说，曹操就是曹操，袁绍就是袁绍，袁绍就是比不了曹操。曹操对待关云长是有始有终啊。虽然他是奸雄，但是对于这件事他不能失信于天下。而袁绍就不行。想杀刘备就捆上，想放解开绑绳就放了。不能始终如一。张辽、张文远立刻出了曹相府，陇思将任等班杆上马，各奔北门。然后曹操传令，带着文官武将去给关云长送行。现在关云长走多远了？关云长并没走多远。如果说关云长一个人现在再追，你也追不上了，因为关云长骑的是赤兔千里马，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，十匹饱满良驹，你追得上他吗？可是关云长身负重任呢，老君推动车辆，车上坐着甘糜二位夫人。老君推车能快走吗？关云长现在自身并不害怕，他得保住二位皇嫂的安全，所以出北门并不太远，车辆慢慢的走。关云长离这霸陵桥不远。看两岸杨柳依依，流水潺潺。关云长屈指一算，离开大哥已然将近一年了，心急如火，恨不得一步到河北见着大哥刘备，总算一死也算心甘情愿了。可是再一回头，想起曹操对自己的恩德，关云长摇了摇头，催马往前走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见身背后马踏銮铃马跑的声音。关云长回头一看，一匹马奔跑如飞，是匹黄骠马，马上一员战将，金盔金甲，绿战袍。哎呀，是不是曹操追兵到了？老君推动车辆往前走，前面等候我关某。老君急忙推动车辆，推着甘糜二位夫人两辆车往前走。关云长拨转马头，等关云长拨马之际，张辽催马已然快到了。关云长手托青龙偃月刀，准备迎敌，下回再说。